Nyan chi chin bo so ten hi mi jang zong ne mo la chin bo nga bia ta par kar ta ngom chang tu shin mo do tum ba tu chi chen la shen sar lo ho ma wi san gen chen ro nyang lai ka ri kan do zong bo mo na ma nam par jang chi chi jia yin chen lin tun za ba jang la mi jang la shen sar lo ji me zun chen zun ba de la wan pan zo la ba sim ji yun dan zo hoi pan din jong ni rin bo chi rim chiu har dan la ma ra shen sa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潜行备忘录再讲这个医药。那么在这个医药里面呢，大乘现和迷共同所讲的要。调整这个灯气，就是要生气光大无为的世俗菩提心。在这个基础上，医药里面最关键的就是德根本上师的加倍。那么他的根本，那就是见思为佛的生机和恭敬。那么要弃开这个根本，那就要发生上师为佛方面的无众认知。所以他就是观要众的观要。接下来我们重点讲解这个主题，附助到我们大家产生这些如明根一般的认知，它是真道的最关键的因素是这样。那这个五个斗士呢，根据这个龙头上师潜行备忘录后面讲上师瑜伽那个地方都有的，然后每做修法祈祷上师的时候都必须要这样一种无了知的状态祈祷上师，那这样每次都得上师的殊胜加倍，来让我们的心转入到法义上面是这样子所以上师是佛方面的无了知，第一个就是了知上师为佛，第二个就是了知上师的一切所作是佛的作业，第三个呢，了知对自己而言，上师的恩德比佛还大。第四个呢，就是了知当上师是归除终极之体。第五个呢，就是了知由此认知而祈祷，可不依赖其他道愿，而在自相续中升起正的智慧。无了知当中，第一个就是了知上师是佛。那么这个呢，有了义和不了义两层认识。首先说不了义，再说了义。那么所谓不了义，就是大乘先密共同智慧，它的这个含义还有音唱的部分，还没有彻底透露，所以叫不了，就是还没有说完。而所谓的了义，就是已经到底了，再也没有了。那么这里首先讲的是不了义，不了义是针对有情的认识来讲，当他们的认识还不到的这个时候呢，只开始叫外层的含义，这个时候呢，内层和迷层等等的含义隐藏在里面，实现不说的，因此说说的话还没说完，意义还没有彻底，所以成了不了义。那么等到这个更新提升了因缘成熟的时候，可以把里面的最深层最真实究竟的含义说出来，这就是了义了，没有更多的了，到此为止了，已经彻底了。那么从不了义来讲，应该认识上师是真正的化身佛。那这个呢，分四点来论述。第一点就是成立上师是佛，第二点呢，认识化身佛上师是怎么来的，第三点呢，认识他的体性如何，第四点呢，认识如果去做不清净相会造成什么果患。那么首先第一点，按照大悲世尊所说，末法时期我先三智识相来饶益你们，因此呢，有先密共通的教规成立三智识是佛。第一层是从化身佛而言，无论哪一种孝大弥许的教典都说 要十三之时为佛，这是来自大悲世尊的教导。那么第二点，了解上师化身佛是怎么来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有诸佛的大悲力、愿力，以及说话有情的福德力，中愿和合的时候，就会在我们心识面前这样显现。譬如这个天月和清净的水和合，自然在水中出现月亮的阴象一般。也就是说，诸佛有愿力、悲力，不舍弃任何一个有情。当有情心中具有很好的皈依心、很好的善根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会在他的心面前这样显现出来的。就像这个河水清净的时候呢，天月无碍的在清净水当中现出阴象一样，上师善知识是这样来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此显现的化身佛善知识是何种体性呢？应当说它是色身之意，是有为法忽而性的一个印象。那么这个缘起就是因众生的各种根基因缘，以及呢诸佛的大悲心，为了承办我们的种种利益，反而就现出各种调伏的化身相。那么显现的化身佛善知识就是这么一种体性。那么展开来说啊，因无边众生的各种接根依乐等等，诸佛的大悲力在因缘成熟的时候，自然而然有众生的心干的各种深刻意的相状。所以呢，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而无数种类众生的清心会干的一个化身出现的。那么由于他就是以诸佛做真上缘，众生自信的三根力作为因而出现的，是这样因缘聚聚而出现的。所以呢，它是有为法，而且就是忽而性的。此因缘观待众生的心，有时候呢住持若干年，有时候呢住持几个小时，有时候呢住持几百年等等。那么当因缘出现的时候呢，会出现八相成道等等的伟大的弘法利生的事业相。那么当因缘消尽的时候呢，自然而然消归法界当中。因此呢，它是有为法，在众生的生生灭灭的分别心识间显现无常相，是忽而性的。因缘有的时候，那它就会忽而现；因缘没有的时候，忽而隐没了。这是教主佛的化现。其他的各种水类化身，在狗界当中呢化这个狗，在天界当中呢化天等等，也都是呢因众生的心自然而然现出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么由于众生的心是生灭性的，因此呢所干得的印象也是生灭性的，而且是忽而性的，这是个印象。所谓报化非真佛，化身是真佛，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了知上师是化身佛的作用。那么了解到前面现的相是诸佛的悲愿和自己的三根和合，这样因缘积聚出现的，它是佛的化现。自身真正认定了以后呢，由此发起生起和恭敬心来祈祷的话呢，那么上师佛的加持必定如信。这就是法的道理。也因此呢，有一个前提，两个心一种做法，就得到佛的加持了。一个前提就是上师是佛的认知，两个心就是自己对此有一种圣洁，无论怎么现我都确信就是佛化的，它不是一般的，不会动摇。同时呢，由于是佛，内心就像在佛面前一样恭恭敬敬，当我们知道是佛的时候，恭敬度就会提升到最高最高。所以呢，就是两个心就是生机和恭敬心。那么一种做法就是如法的祈祷，这样来祈祷的话呢，佛的价值自然而然融入到心里面了。而就像大悲世尊在世的时候呢，佛的很多弟子们有神界有恭敬，确认佛就是无上的道士，具有圆满的智慧力，而且非常非常的恭敬。而就像经典里记载的，佛的弟子们一见到这个佛陀就右绕三匝，合掌长跪祈求等等，这样佛陀一说法价值就进去了。那么相反来讲，假设不知道上师是佛，思维这个凡夫，甚至比自己还差，没有生机和恭敬，那就像提婆达多和三星比丘子女，加持是 进不去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内在心里有邪见，不清净，而且呢被傲慢心堵住了。大家清楚啊，释迦佛对提婆达多那么慈悲，也没有办法挽救他的命运，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具足啊认识是佛的身心根本不动摇，再加上对佛的恭敬心，再做祈祷，那么即使把这个狗的牙齿当作是佛的牙齿，都会出现那么多那么多的价值。这样子的话呢，何况对真实的善知识祈求，当然价值会入到心里面。这是立即可见的一个事啊。那么最后要知道，精进认识为化身佛的一个具现。如果没有透到色身、法身、不尔的了义上面去，一般人会以为虽然是诸佛的悲愿力和自己的心中三根福德赫赫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化身相，但是他却认为有这样的相显现了，从而呢把这个相堪称是实有的。那么心一捉去不清净的显现，就会把上师当成跟凡庸一样，因这个缘故他就不成为自相续升起智慧的清净精取义。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得不到上师的加持，没有办法自己相续当升起真悟的这个智慧。就像金刚经所说，若一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所以呢，当时他见到三智时，就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凡夫，由这个火、业、苦等等的显现，以为是真的，这样就挡住了自己的心。那么心一去做不清净的现象，认为是真实，就无法跟这个法身做无碍的交融，也因此呢，佛的这个背离无法直接入到你的心，让你出证。为什么？因为你着相，而且做的就是凡用相。认为上师也会走来走去，上师他也有衰老疾病，还会骂人，有各种的烦恼等等，这样把上师看成不清净的一个相，也就是生生灭灭的相、苦的相、有分别识里面的这些那些的种种分别相。那这种认识障碍之相去发起真悟的一个真实智慧。那么什么是清净的精取义呢？必须是为法身佛之后呢，无不清净。这个时候自己心跟佛心之间就没有任何障碍，而且呢以大缘起力，佛的价值入到心上面，就会惦记你的智慧来了。所以呢，光是观想上师是化身佛还不够，还没有达到了义上面。上师的内幕如何，他的本体或者他最奥秘的思想如何，还没有揭示出来，因此呢这个叫做不了义。所以呢，首先呢，把上师看为佛是真正的化身佛，这个叫不了义，这个呢是显明共同的一种观点来讲的。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按照了义来讲，要认知上师是真正的化身佛，这已经穷尽了上师思想的最究竟的含义，因此就是了义，再没有更多的了，也就是认识到化身就彻底了，没有更高的含义，没有更上的含义了。那么对此呢，有教和力来认识。第一个教，在很多金刚须部当中讲到，譬如密须当中说到此是自然佛等等，它是没有因缘造作，是自然佛等等，有无数个教的证明。那么第二力，力呢又要分性相以及心相不二三层来认知。那么第一个性，也就是说上师的一或者上师的本性，实际就是生命不二的具足智慧，不管真还是没有真，体是本来清净的佛，而且是常见无前变的无为体性，这就是法身。那么这就说到生命不二，这个生就是指生生立性，不是分别心所缘之境，没有一点可琢磨的可愿的一个地方，所以叫生。说啊，这个生命不二这个名，意思就是说在立一切相的同时呢，它并不是一个断灭的，而是呢有名分的。那么生生立性的空性和自性的光明是不二的，并不是在生之外有名，在名之外有生，实际就是无二无别的，它就是记住的大圆满所讲的智慧， 是在本体界里面本来安住的智慧的体系，从本以来就有，只是人们没有发现。无论无还是没有无，本来就是如此，没有一切或一库的杂然相，什么样的边，什么样的树木，什么样的形象等等都没有，这些只不过就是妄事的心轮而已。所以这样的话，明白真正的化身佛，真正的上师，从了义讲就是真正的化身佛。那么这个呢，从肯定方面来说，它是这个常见不迁变的大无为的一个体系，所以这个常就是没有生生灭灭，根枯根尽，恒是如是的。那么所谓这个坚，就是指不回水，有为法因缘产生破损啊、衰亡啊等等等等。那么所谓这个无迁变，就是连一刹那的变异也没有的。说到无为，就是它本质原成的，并非因缘造作而成立的，所以它就无为，不是有为法造作而出来的，是无为的金刚体系。那么这样的金刚形体，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动，不会随着这个课程而变化一点，这就是发生。这个就是从体上讲的，或者说从性上讲的。那么第二就是相，也就是色身或者各种游戏的幻变。也要知道，现出这一切相的根源是什么呢？那就是寂过无别的发生佛。那么所谓这个寂过无别，就是体和果没有任何差别，不是什么因和果，不是别别的两个东西，即就是体根据的因，或者说本来的法界。那么当果呈现出来的时候，无非就是它彻底显露出来了，现出来并不是新加什么一个东西，所以呢，成佛的时候也没有加一分，沦落为中圣的时候也没有减一分，就是那个东西。过去呢，就想这个氤氲笼罩众的月轮，后来呢，想氤氲消散的月轮，就是一个月轮，不要认为是别别的两种东西，它是无为法的缘故，没有多和少的差别。那么像这样寂过无别的法身佛，当他立了一切课程后，以他自身的利用或者是游戏，就会在塑化众生的心识面前现出各种空性的印象。这里就有上师身欲意无尽的庄严论，这个无尽就是没有穷尽的。所以呢，身体出现各种味啊、受识啊、笑容啊等等，同样语言呢出现各种的赞叹、河马等等等等，同样这个意呢出现各种贪嗔痴、智慧、慈悲等等的表现，这一切一切都是在众生面前应愿出现的一个相。生欲的无尽的庄严论，那无尽就是从生欲意每个上面都有无尽的。说到庄严论，就是指这一切就都是呢发生的游戏，是发生的游戏叫庄严，轮就是云转不歇啊，这个叫做色身。那么色身是怎么来的呢？寂过无别的发生佛因作因缘，以他的利用不断不断的表演，是发生佛的游戏。说游戏这个戏，就是他的利用因缘就会现出来的。在实践上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发生佛因作众生现出的色身相，而且呢他也有这个出生啊、成长啊，在各个阶段里面有各种的实现等等，这个叫做生于一无尽的庄严论，它无非就是发生的一个游戏，这个叫做色身。那么这样上师的这个体性上面讲了，第二个相上面讲了，那这样子一个就是发生，一个就是色身。那么第三点就讲心相不二，也就是说由于是从体起用，有心现象的缘故，并不是两种东西。也就是说色身的本体就是发生，发生的现象就是色身，在正式意义上面这二者不可分的，并不是发生之外有这个色身，色身之外有发生，或者说不是体外有用，用外有体，心外有相，相外有心的一个存在。因此大家要知道这样的发生和色身不二的，心相不二的，体用不二的一个大品的，或者就是双音金刚词普贤如来金刚萨埵一切中心和坦正的变住变一切游记的大智慧， 叫做这个法身佛。因此呢，在中际的认识上，要知道法身佛心相不二，色身和法身不二，一切一切都是不二的。那么之后呢，要了解到各种名词说的原本就是，实际上没有很多的，这是一个事情，这样就能够全部融通的。也就是说，由上面所说心相不二，或者说色身和法身不二，他们无有可分，也不必合，这个就叫做大平等。既不偏在相上面，也不偏在性上面，一切处都是这一个，没有两个东西，这个叫平等。以这个认识就成了唯一的真如性，不要理解成两分两个东西。同样说到这个双音金刚次，那么此作这个金刚就是指不生不灭的一个体性。那么所谓这个双音金刚次，这个双音就是过去以为呢心和相是分开的，实际上它在任何处都是呢不二的，所以叫双音。那么称它为本处佛普现如来，是指它遍一切处，无不是这个心在现象气用等等，所以是真实的现，原本如此的。同样所谓这个金刚萨埵，指的就是呢金刚用事，就是我们的本性，真正的了义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坚固的，永远永远没有变坏的，是无上的大用事。同样称它为一切中心和贪嗔的遍处，就是指任何中心都是呢从它这里出来的，不管是无不佛当中哪个中心，全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叫做一切中心的遍处。同样呢称它为一切贪嗔的遍处，就是任何贪嗔都是呢由此而现出来的，所以呢称之为一切贪嗔的遍处。那么再者，它就是遍一切有际的大智慧，三有的流梵、寂静的四身、十法界全都遍了。这个大智慧是平等法界，因缘可以现出十法界的任何身，也就是上师可以现人相、天相、修罗相、恶鬼相、旁生相或者地狱当中的相，上师他遍在一切有的现象上面。同样呢，他可以现声闻相、缘觉相、菩萨相、佛相，他遍在一切寂静的现象上面。那么总而言之，一切杂染清净的所有现象上都可以奏遍，这个叫做法身佛，也就是心是不二的真如性、法界性、正性，它是遍一切处的法性，是数穷善尽、横遍十方的真如本体，所以呢，无处不是它，一切都只有这一个，而且就是不二的，是平等的，是真实的，是金刚一般的，所以叫做法身佛。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上师是佛的时候呢，从大圆满，从这个修最高无上大圆满，即生要得到普贤王如来金刚次的一种究竟的果位，那上师不是从化身佛不了来理解，而是呢，上师从了义角度讲，就是化身佛，这是最彻底到底了的了义的。这个时候，这个上师就是化身佛。那么以心相不二的观要，就知道一切一切都是上师。所以教典当中说到呢，对于弃世间居得上师前贵矣，对于弃世间本准于本准母的众前贵矣，对于这一切先有的居得上师中前贵矣。哎，这个密法的教典当中这样说出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上师，包括一切器界都是上师的本体所现，心相不二的缘故，就在这样的居得上师中前做贵矣。所以呢，三是上师，随是上师，方知是上师，彻是上师，一朵花、一棵树等等，一切一切全部都是上师，乃至于方知里面所有的东西，全观成上师。为什么？因为它是相，是从发散的体中现出来的，无不清净，所以呢，归于气界上师。在这一切境界啊，有情世界都堪称上师，而且呢，男的是本尊，女的是本尊母，一切一切都是呢上师本体中现出来的，也就是从法身佛因缘而现这上面去看，一切心相不二，全都是清净的，这个叫做密宗的大清净观啊，也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佛。那么这样想，一切有情世界上师做这个皈依。再者呢，说到 这一切先有的具的上师中前归一。那么一切先有，有的解释说啊，这个先就是指气界，有就是指有情界。那么又有解释说，凡是现出来的这一切一切都是呢具德的上师，如是而作这个皈依的。那么了解的心相不二，法身和色身不二，就能够形成这样的大皈依。那么总而言之啊，清清脆浊无非法身，而一切的一切本身就是清净的，这就比前面化身佛的认识高了一层，达到了了义的这个层面上了。过去以为庸俗的相是正的，因此会制作凡用的相，认为有高有低，还有不清净，还有这个凡夫惑业苦的现象等等。然而呢，到了色身发生不二的层面，就不会做这种理解了。一切处都是发生，任何相只不过就是发生的利用，或者就是发生的一个游戏。它在因缘现象，其实就是一个发生。或者说，色身和法身是不二的，没有两个别别的东西。所以呢，不要理解成法身之外有个色身，色身之外有个法身。色身即法身，法身即色身，一切一切都是上师。那么这样就能够灭除掉一切不清净的分别，从而呢成为加持入心、相续中升起、证悟智慧的清净的境界。也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清净观，最能够得殊胜的加持。根本上师的心之间没有任何距离，没有任何的障碍，之后以这样的心做这个祈祷，这是非常关要的地方。总而言之，要了解内所标义的智慧及上师的义是法身，能标他的就是现出来的相，也就是上师生育义的种种相。以这个缘故，以法性力成立上师是佛。所以呢，所谓啊，百草头上注释意啊，一切上师生科意的相，其实就是发生的一个表证。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法性圆融。说到发生，一切都不是，没有什么可以表达它。那么说到相的时候，一切都是它，因此一切相都是呢它的表证，表的就是发生，不是别的，一切都是呢发生当中现的。不必要发生，标什么呢？这样了解，面前的上师实际就是发生佛。那五种了知当中，第一个了知上师为佛，从不了义了义，讲了先密共通，就是上师看为这个真正的化身佛。而从金刚真了义的究竟的观点来讲，上师为化身佛，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了知上师的作业是佛的作业。那么这块呢，又分共通和殊胜两种作业。在共通作业里面呢，又分细正坏住四种。那么对这个呢，又有时间和佛法两种。那么从时间来说啊，如果不晓得上师按照时间规则的作业是佛的作业，那么这种弟子就会想，我的上师是佛，上师的师爷呢？不是佛的事业，这样就成了矛盾相位的一个缘故，不应该这样想。那怎么想呢？应当想，上师是佛，上师的事业就是佛的事业，因此呢，上师做各方面的事业的时候，都像是佛做的细正坏处的事业。比如说，上师有时候要调解纠纷，让不和和的友情和和来充当尊主。那么这个时候，要想这是上师在做事业，或者呢上师在积累财富，搞着很大的产业，或者呢建很多房子，或者呢搞商业盈利等等。要想这一切一切都是呢上师佛在做正业。那么有的时候呢，上师在一种怀肉的方式摄收有情等等，那么这个时候要想到，这是上师在做怀业。或者呢，上师一怒而安天下，出现各种的愤怒相、大骂相、挑起争乱相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时候要想，这是上师佛在做助业，细正坏住的业，就这样。那么再从佛法的事业来讲，要想到上师访百光，能够消除疾病、战争、疾病等的灾难，在做这个事业。然后呢，上师放射黄光，镇上这个 福德、寿命、财物、寿命等等，是在做这个正业。那同样，这个放射弘广、摄受三界等各种的气经，是在做这个怀业。或者呢，放出摩尼色的光，助杀驱逐，灭除一切怨害，灭除一些这个魔障等等，这就是在做助业。那么所谓这个殊胜的事业，就是指上师对于众生传讲，能获得解脱过三种菩提的道，把一切有情安置在解脱和一切智的果位上面，这就是上师在做殊胜的法的事业。那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了知上师的一切所作是佛的事业，是这样。然后呢，第三个了知的呢，就是了知对自己而言，上师的恩德比佛还大。那么这个呢，又要从因缘分了解上师的恩德。也就是说，我们身在无作恶事，过去诸佛都无法跳化。然而呢，以大悲观照，为了摄受我们，金刚持佛显现了人相，来到我们的身边。那么从本体而言，是法身佛，端正功德，跟一切佛平等，这个平平等等。然而呢，从因缘分来说啊，我们凑合不上其他的诸佛，或者呢因缘不接近的缘故，佛也无法度无缘的人。我们呢跟上师佛最有缘了，因此呢，从对自身的恩德来讲，当然比其他的佛更大。也就是说，在一切佛里面，上师佛和我本人最有缘，特意现在我的面前来给我传教法、教导我等等，因此呢，比佛恩还重。不过这个我需要打个比较形象的譬喻来讲，否则很多人又对其他的佛好像有一种其他的心态来对待，这是不对的。所以呢，讲个譬喻，譬如我们无始以来有很多母亲，在母亲的体性上是完全平等的，然而呢，从这一生来说，是这位母亲生了我、养育我，因此她的恩德比其他的母亲大，这一点自然会想得通的。但是呢，这个呢，并不是说有一高一低的执着相，而是呢，从因缘一分如是来看，这是我母亲，从精神来讲，她比其他同样为母亲的人对我恩德大。然而呢，也不是只承认这一个母亲，不承认其他的母亲，或者呢，就是鄙视其他的母亲，不能起这样的想法。这才了解，从因缘一分来讲，上师佛比其他佛的恩德大。那么又要具体了解到上师对我的饶益，世间父母没有做，世间亲朋好友也没有做，世间尊主也没有做，因此呢，他是在此生人间的环境里面唯一对我最有大恩的人。那么还要具体想到他是怎么对我做饶益呢？譬如我是一个很幼稚的凡夫，不晓得怎么断恶，他教导我断恶，关闭恶趣之门。我不晓得怎么修善，他教导我行持法道，建立起通向善趣和解脱的体制，一级一级的上去。他让我发殊胜菩提心，种下一切种子的种子。还有呢，就是直接给我自私心的本性，法身佛，名就是你的法身，让我见到自心佛，给我究竟法身的大珍宝啊等等。那么诸如此类，就知道对自己而言，上师的恩德比其他的佛还大。这是如是的一个说法。事实情况就是这样子。那么这样认知以后呢，会有很大的敬重神界，再来祈祷就非常有力量了。为什么呢？因为内在心很正式的缘故。这就是第三。那么接下来就是第四，了知上师是入海归处终极自体，也就是要知道上师的大智慧中已经含摄了一切的归处海。首先分说，再众说。分说呢，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外三宝摄于上师，而一个就是内三根本摄于上师上面，就分说就这样。那么总说就是指上师是入海归处三色的一个总体。那具体怎么理解呢？那我们再进一步具体讲一下。第一个呢，从外来讲， 上士的身是身，上士的意就是法，上士的意就是佛。也就是说，上士是真能觉的体系，是佛。由此发出的各种知识趋向解脱和一切宗旨的语言，就是教法。上士的身在随心法，所以是身。或者呢，从一个心来讲，它是远离真见的本性，所以是真能觉佛。这个上面不必取经出一分，也不必取得称一分，原本就是如此，不必加一些什么。这样就是佛。那么，上师的内心是不变的一个法则，没有任何垢染，本身就是道谛灭谛究竟的一个体性，所以就是法。那么，同样，上师的功德就是人与圆满成就的，所以就是身。这样就知道上师一法当中设了三宝。那么，同样，第二个呢，要认识那三根本的总体也是上师，又分三点来说明啊。第一个呢，加持的根本是上师，上师无非有两种，说标的义上师，能标的相上师，也就是说，在上师身上有一个义的大智慧，这就是真实义的上师，了义的上师，也就是上师的本来面目。哎，这是要表的深深的奥秘。那么其次，能标的或者说它的标证。那就是从法身秘密中现出的各种相，这个叫做相上师，也就是各种上师的圣意的这个相，或者安住这个出家、在家、密宗是等等的表象，加持根本就在这个上面。所以呢，他已经设了上师根本，所有的上师根本存在的全都归摄在一个根本上师上面，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西地的根本本转全是上师，也就是说啊，所谓的这个本转，无非就是发性意的本尊以及诱发相的本尊。一和相是一对，一是所表，相是能表，一就是秘密一，哎，本身立言说，没有办法说出来。然而呢，它处处在呈现，任何激情、愤怒、入害的深尊。本尊相全都是他的表征，那么这样就分清楚了，内在意的神准，哎，本尊实际就是不生不灭的一个本性，或者呢，明空不二的一个本性，它就是上师意的大智慧。那么从一来讲，这上师明空不二的本性，那么这个大本性不是分别性能源，而是呢，未证方知的一件事。所以呢，没有办法说出来它。然而呢，它处处在表现。比如说，事先洪晃青春相的文殊，这个叫做相文殊，实际表达的就是意文殊。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上师意的大智慧有各种游戏，他会扮演各种角色，会这样现那样现等等，他在表达意的圣尊。那么这样就知道西地根本的本转，无论是发心意这一份，还是呢诱发相这一份的所有生尊本转，全部都设在上师里面。因此可以说，上师就是文殊，上师就是观音，上师就是金刚手啊，等等，一切一切都是他，只不过从智慧一份说是文殊，从悲心一份说是观音，从威力方面说是金刚手等等，可以说一切的本尊的地就是上师。那么，同样，第三个呢，从事业的根本空性来讲，上师在一大智慧发性的虚空当中，无灭的现出了大悲利用现解脱，所以叫空性。所谓的这个空，就是发性的空中了无相状可得，如同虚空一般。然而就在空中起妙性，它会出现各种大悲利用显现出这个解脱。当现的时候，当显现的当下就是解脱。叫这个现解脱，没有任何这个束缚性，而且它不是生生灭灭性的，所以它是无灭的现出来，它在空心当中现出来，或者说在发性的空中起大悲利用时候，没有任何的束缚，当现的时候就是解脱的，没有一点生灭的相，所以这个叫做空性。哎，真正了解的空性就是这样。那上师他的这个一大智慧发性的虚空当中，永远不灭的现出各种的相，那当然叫做空性了。因此呢，一切的空性都是以上师的体上面了。就像这个波阿跋尊者说，这是空被合一的身，是三又大乐的体。 是立了一切新论垢的上师金刚，我在您前定力。哎，这就知道一切一切归出海的总色体，那就是上师。因此可以说，上师的一是法身，上师的欲是报身，上师的身是化身，上师的功德是财身，上师的事业是护法，已经含摄了三宝、善根本、善身、财身、护法等等。总而言之，上师就是入海贵出三舍的总体。那么下面透过这个譬喻来说明这一点问题啊。首先要知道入海贵出的含义，这个呢又要了解三和色的意思，从中认识到上师就是一个总体。那么入海贵出，贵出呢有仙有迷、三宝、善根本等等，是我们要归依之处。它就像大海一样无量无数，那么这样就明白上师就是入海贵出。那么说到善和色很关键，善和色就是散开来说和收回来说，也就是光说和略说，或者呢束和卷的意思，也就是铺开来说无量无边，收起来说就是上师的一个大智慧。所以呢，所谓一本万书，万书一本，万千差别相都是一个根本线的，设在一个根本里面，铺开来说无量无数，成说、差说、痴染说、无见说，乃至呢就是穷年境界都说不完，而收起来就是不二的一个根本上师。这样就知道从略处光有无量无数入海的贵处，从光入略就受在一个根本上师的体系里面。因此呢，上师是一切入海贵处的三色的总体，就像太阳和太阳光一样，一切太阳光的根源或者说它的本体，那就是一个太阳，没有两个。从这个三和色两方面来说，三能够出现变虚空无量无数的光，色就是一个太阳的本体。哎，譬如护住阿弥陀无量无边如海的功德相、事业相等等，就是一个阿弥陀佛的发生智慧。分开来说，有无量差别相，有这个法宝法三身，有上师本转空性三根般，有佛法身三宝，有这个清和七两相啊。这里又有二十九种庄严所说的无量无数的庄严，的确就是一切中性的变数，一切贪嗔的变数，或者呢周围一切有其各种的相。然而从归处一分来讲，所有佛法身所设的无量差别相，就是一个佛智慧出来的，或者上师本尊空性所设的无边差别相，全是一个法身智慧出来的。那么像这样无边的贵出海，都是呢上师意的大智慧现出来或者安立起来的。那么受起来就是一个上师的大智慧了，无非就是略和光的一个关系，也就是一本万书，万书一本，没有两个别别的他地的东西存在。上师就是一切贵出海的中舍者，全部已经舍尽了，没有剩下来的，这样才认识到上师的一个体系。那么最后第五个，了知依靠这样的认识来祈祷，不依赖其他道愿，就可以在自相续中升起正道的一个智慧，也就是这个正量。意思就是说啊，通过这个升起和共经来祈祷发生佛上师，中间没有任何障碍的时候，上师可以自己把正量移到弟子的心相续当中。那这个呢，又从正面反面、正反两面来说，譬如日轮出现的无数光，都是从日轮体当中发出的，入海归出发出的大悲智慧之光，全部设在上师当中，一切都是上师的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如果没有对此认知而端定的话，那就会出现马尔巴和鸠摩见的偏差。马尔巴在那罗巴上师和本尊生了金刚两者当中，人为本尊出身，以这个缘故，他的这个法门比江河海长，而后代壁画还容易凋谢。同样鸠摩仙也犯这个毛病，他在上师拈花生和本尊普巴金刚两者当中认为本尊殊胜，因此莲师没有摄受他，把法都交给了一心作家恭行佛母了。这都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发生佛上师就是法界藏身，不要认为他是在本尊之外单 难度的一个题。要知道 Fasten Food 的题型当中呢，已经完全涉及了一切三宝、三根本、三圣等等等等，入海归处的总体就是它，再没有别的了。啊，就像莲花生上师在无数世界里面有无数的色身现象，在它上面集了一切基努奔顿的体性、三根本的终极、三宝的终极啊。那么可以看到，在无数世界里面有无数莲世，或者说在莲世的体性上，一切佛、一切本尊、一切空性都摄尽无余了。这样才知道法界藏身无所不包、无所不含的。如果一位上师不是这样的一个体，本尊要高一些，本尊要殊胜一些等等，那显然就是对上师的一个贬低，把本来的东西降低到低的地方，这就会出现缘起上的事物。那么相反来讲，认识到上师就是归处海中色的全体，无数归处海就色在一个上面，这样就知道，就像太阳的无量光热透过这个聚光镜全部射在一个点上面，和面前的这个火绒一连接就可以让它燃烧。同样的道理，入海归处大悲的力量就像太阳光热的力量，这相续就像火绒，而上师就是连接这两者的聚光镜，面前显现的特殊上师射了一切入海归处悲的力量，只要想这一个祈祷，无数倍的利用会顿时入到自己的心里面，点燃起真悟的大智慧的火，会顿时发生正量的。那比方来讲，譬如第一世多竹清仁波切赐给第四世得个这个竹清仁波切一杯酒，他喝了以后顿时真悟了，从此之后就成了对好坏没有任何分别念的人了，得到了大成就，最终达到这个法境地相。那么像这样透过上师的加持能够立即现前正量，就是这个原因。因此呢，一见上师为发生佛的重要途径，以深戒心和恭敬心，就像纳功那样不惊不松而祈祷的话，的确不必透过其他的生气次第、圆满次第等等的道愿，就可以现前正量，或者说见到本性，证悟到大圆满。因此呢，要视此为极重要的证悟的道路，这个非常重要。那么今天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共同学习这样速生大门潜行备忘录的三根为主，一切十法界的三根由衷的随喜，并且呢发菩提心，把一切十法界三根回去一切的庞大的不可思议的大善根，以大愿印持做发愿回向，请道门念修普贤宣品。